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结束了啊。那今天呢，要特别跟大家看第十一章的整章的经文，标题叫“世界不配有的人”。请问什么叫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这些人不配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这个世界不配有这些人？啊，这世界不配有这些人啊。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题目是盼望更美的复活的人。我们今天的信息呢，特别是要针对我们在座的学生学者啊，虽然 UM 不是这个想象中最好的学校啊，但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学校啊，也算是名校之一了啊，应该这么说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个学校，我们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在网上看的话，我们就只看这些 Ivy League 的学校。那很多学生从这里出去之后就到那些学校去，我们都在追求这一些的学问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来思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这个信息呢，也是针对着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家庭，我们大部分在 Enaba 住，要不然就在 Enaba 工作，要不然就是希望小孩以后也能够在这里上大学。我们在追求这个世上啊这一些的必要的一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思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息。我们怎么做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啊？我们来盼望这个更美的这个复活。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前面一直看到后面，今天会看大部分的经文都在十一章啊。今天的信息我就先跟大家讲，因为今天要讲不少东西啊。如果您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的话，我先把今天主要的信息来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主要是要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要因着信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呼召我们信徒要因着信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分别出来，即使意味着我们被疏离 alienation 甚至成为一个漂流者，还要承受苦难。神呼召我们要从罪恶的世代里头分别出来，即使意味着我们会被隔离疏离甚至我们要成为一个漂流者，要承受苦难，因为神必应许成就他的应许，他必施行拯救。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他的应许，他必要施行拯救，哪怕是叫死人复活，这也必然会发生。神呼召我们要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分别出来，即使意味着要疏离，要受苦，我们的神他必成就他的应许施行拯救。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主要看一整章那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整个十一章的一个结构啊，在我们思考之前啊，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带领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跟随你的荣耀，让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看打开到十一章的第二节啊，第一节讲到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就开始讲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跳到第最后两节39、40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会发现到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后，都讲到说，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还有这些人都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接着的呢，在第十一章第四、第五节讲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亚伯讲到什么？他因着信献祭了啊。他因为信，他的献的祭比这个该隐所献的更美。他没说他是怎么样因着信献怎么样的一个祭会比该隐的更美啊，该隐也献祭啊，所以他没有多讲细节，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多讲细节，但是他却说亚伯得到这个什么称义的见证，有没有看到？第四节，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见证的，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接着以诺，你发现到以诺因着信就憋一接去，没有死，不自见死，人也找不着他。那第五节没有说以诺者因着信做了什么，我们当然知道从创世纪里头有讲啊，稍微讲一点啊，但是在这里没有特别提说以诺因着信他做了什么，但是却因着信就不见死。所以亚伯死了，可是以诺却不见死，人也找不着他，神就接去了。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所喜悦的。那两个人，一个死了啊，如果你知道亚伯的故事的话啊，他是被杀死的，一个是没有见死啊，就被接去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有什么？都有一个见证，称义的见证，神喜悦他的见证。你会发现到在一开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并没有讲做太多他们是怎么因着信的，因着信做了什么，但是却告诉我们说他因着信称了义，神喜悦他们。在这里的这两个人物的焦点是在什么哪里？在地上不同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一个被杀，一个没有见死，就这样子展开了第十一章的信息，让我们思考。坦白说，关心身体，关心安全，关心是否活得，是不是能够活得下去，是很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信心不是叫我们就忽视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痛苦， 专着不痛，也专着不怕。星星也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生了病之后不需要医治，星星也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遇到危险我们当着没有危险一样，面对死亡当着没有死亡一样。我们面对到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去思考，心里头会忧伤，这都是很真实的事。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醒我们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当我们太在乎地上的结果，以致我们把生死当着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再说啊，当我们太在乎地上的结果，以致把生死当成最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把信心什么消减成求保命的工具。我们不知不觉就把信心当着是求生的工具。我们只有在危险的时候才想到信心，我们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注意到向神来求告。这不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信心乃是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要为主而活。信心不能保证你一定不死，但信心可以保证你什么？不会白活。当我们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第一件事情你注意的就是它结果无论如何，亚伯该和这个以诺都得到神喜悦的名证。也就是说无论死或活，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讨神的喜悦。接着呢，我们就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中间啊，中间呢有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从第八节开始的，看你们的经文啊，你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你算一算有多少个因着信，算一算，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有几个因着信？你算得来吗？ How many by faith? 几个？四个。所以我在亚伯拉罕旁边有加一个四啊，那这就四的一个意思啊，有四个因着信，四个因着信。然后呢，你看亚伯拉罕之后还有什么？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三个是不是啊？一二三，所以四加三啊，四个因着信是亚伯拉罕的啊，之后还有三个，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摩西呢？摩西也是四加三，你数一数，信不信啊？摩西这是第二十三节开始啊，他有什么啊？因着信。父母因着信把他藏起来啊，然后呢，摩西因着信啊，长大就不肯称法老儿女啊，女儿之子啊，然后再接下去，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还有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几个？ 四个，在那之后呢有三个，三个是从第二十九节开始的，他们就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接待了探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等一下我们会来细讲啊。啊，到了后面呢，我们刚刚啊一起念的经文呢，在33到38节有两批人，一批是得胜的，是不是？打胜仗的，一批是什么？逃亡的。你看的话是33到35节是得胜的。这一批人是什么？没有死的。就好像谁？以诺。另外一批人是受苦的，他们面对死亡的，就好像谁？亚伯。所以你看11章的话，大概的一个结构啊，就是这样子啊。前后讲到有信心的人得了美好的确据，这些有信心的人有两种结果，一个是面对死亡，因为一个是因为信而没有死的。这前面有亚伯跟以诺，后面有那些得胜的，因着信受苦的也照样因着信。那中间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和摩西。随着亚伯拉罕之后讲了以撒、雅各、约翰啊、约瑟啊，三个比较简短的啊。随着摩西之后也有三段啊，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啊，这个围绕耶利哥城，然后有拉合接待探子。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那一位因着信离开自己的家乡的啊。亚伯拉罕是那一位因着信离开自己家乡的，在第八节，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他离开家乡之后，到了迦南地做什么？做寄居的。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做客。然后十一节主要讲到的是要生以撒，是不是？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后裔。然后第十七节，因着信，那就把他自己的爱子以撒给献上。你会发现到说，在这里呢强调的是什么？特别是在36到16节那里强调亚伯拉罕因着信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这个世界，到了神要他去的地方，在那里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在地上生根啊，他的生活是向天上来生根的，因为他仰望的是天上的家乡。圣经说他那更美好的家乡，这是亚伯拉罕。你会发现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疏离了啊，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他也不能够跟迦南地的人混在一起，当然是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他最后一个信是讲到说他献上他的爱子以撒，在那里特别讲到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一起来念。亚伯拉罕因着信，跟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你从好，在这里他因着信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那里最后讲到说他以为什么神能 叫人从死里复活。你发现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因信的这个生涯，到最后他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把儿子献上的时候，神向他挑战的是什么？神向他挑战的是，他能相不相信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上，你所关心你最有价值的东西，你愿不愿意把它舍了，然后从神的手中见证那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但是他相信神是从死叫死人复活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最后在亚伯拉罕身上，他要信的是神是一位从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好，让我们这个在今生的盼望能够放在死里复活的盼望之上，死里复活的盼望之上。如果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不能放在这个死里复活，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啊，这个真理之上的话，我们的信心是短见的，我们的信心是不足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但是叫他要离开他所生根的地方，最后还要把他最重要最爱的一个人，一个是放回到神的手里，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全成就。摩西呢？摩西也是因着信，23，刚刚我们念了，他父母因着信把他缠了3个月。24节，他因着信不肯称为这个法老女儿之子。27节，他因着信离开埃及。最后一个，他因着信立了逾越节，行撒血的礼。摩西因着信，他被漂流到旷野，他因着信他寄居在旷野，他因着信他受到法老的迫害啊，他不单只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漂流，他也像更是比亚伯拉罕更进一步，他被迫害。所以你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特别讲，把亚伯拉罕跟摩西的故事讲得那么清楚啊，主要是因为让我们看到他们都因着信，他们过这一个寄居的生活，被人所离弃，啊，因着信，甚至被迫害。你发现到说，这个摩西最后一个因着信，他就立了逾越节，行撒血的礼。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亚伯拉罕跟摩西最后一个信到最终的时候都跟什么有关？跟什么有关？救赎有关。亚伯拉罕献以撒是预表了基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逾越节的血是讲到那个神在山上所预备的羔羊要被宰杀，我们流血。他们的信心，你问说他们知不知道基督，他们不一定，但是他们最后的信心最后所指向的是那一个救赎我们的基督。你发现到说亚伯拉罕的后面三个人物啊，以撒、雅各、约瑟，在约瑟的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他百姓 说你们要出埃及，你们要出埃及，又是一个什么救赎的预表啊？摩西之后有三个信，以色列人因信过红海，以色列人因信围绕耶利哥城，然后拉合因信。有人问说，拉合的事情发生在围绕耶利哥城之前，为什么放在这里？因为拉合。我们来看一下拉合啊，这段经文来念啊，31节，11章31节，一起来。
信和平平的接来看，祝福于那些顺从的人后面。
啊，你看最后一句，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讲到的是什么？也是一个救赎。当然，你看拉合的，仔细看他的这个细节的话，他就是有一块红布绑在窗口，然后人来这个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就他的那一个家没有被杀，那是一个基督救赎的一个预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啊？11章每一个段落的结尾，都讲到蛇复活的救恩。挪亚定了那一个世代的人的罪，那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哎，第7节，亚伯拉罕献以撒，预表了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死里复活的救恩。约瑟提醒了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出埃及，他的骸骨要做这个记号，到时候他们要把他的这个骸骨带回到迦南地。”摩西最终是带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洒血的礼，然后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新约救赎的这个预表，拉合。拉合是那一位因信而接待神的使者，最后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救恩不至灭亡。然后我们就来到最后一段了啊，就是这个星期，这个周末我们团契所读的。从30节到40节，我们主要看的是33节，一直看到38节。这里有两批人，我们讲过，一个是得胜的，一个是受苦的。得胜的33节，我们打开圣经来念，33节念到第35节的中间啊，来，他们因着信致富了。说了，软弱，
但得出勇来，为外邦人的信，富人和自己的死而复活。
好，在这里呢，除了35节，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35节，前面33到34节呢，有可以分成三个小段，三个小段啊，前面有什么？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这是第一段。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我也可以把你看英文的话，它句子是很直接的啊。然后每一段的句子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有共同点啊，在这个每一段的之内啊。然后在后面呢？后面在哪里？啊，后面是在34节的中间那里，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在这里前后都讲到说一个得胜啊，他得了这个应许，得了这个国度，打败了这个帝国。中间 谈到的是三个事情啊，在这个是从33节的后面啊，他们做什么？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这三个都在讲什么？狮子的口，如果不被封住的话怎么样？被吃掉了啊，是不是？烈火呢，如果不灭的话而烧死了啊。还有刀剑，如果不脱离刀剑就是什么？被杀死了。都跟什么有关？死有关啊。这些人都脱离了死亡，这是第一批人啊，得胜的人，因着信他们得胜了啊，脱离了死亡，就那当下的一个死亡。后面的一批啊，我们从35的中间，又有人忍受言行那边开始啊，我们一直读到38来。
且得释放，不要得到本美复活。各有的忍受释放，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逼害大，被锯锯死，受审判，被刀杀，并被连枪、三脚的皮等各种鞭法，做惩罚。三二，在旷野三日三昼，地日交流地，可是世界配有的。
你看到前面啊，这个36节那里讲到他们受了各样的试炼，他们忍受各样的试炼，各种样啊，各样的磨练，然后后面呢，他们是到处奔跑，是不是？到处奔跑是什么意思？离开家乡啊，到处漂流，成为一个寄居的人，没有一处是他的家，地上没有一处是他的家。这跟谁很像呢？亚伯拉罕、摩西，是不是？特别是摩西，摩西是被逼的，亚伯拉罕是自愿的。前面呢，忍受各样的磨练是什么？是逼迫。那中间是什么？中间你们刚刚读了，你们大家也注意到了，37节，被石头打死，被锯死，中文加了一句受试炼，英文里头是没有的啊，然后被刀杀，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刀杀，他们是面对死亡的。你发现到说这两批的人，他整个在形容的时候不是随便形容，是有讲究的。一个是脱离死亡，一个是面对死亡。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不一样吗？第三的结果不一样啊！你看这个第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人都是这个字很重要了。我发现我们常常会提11章的时候，啊，我们也承认因信的人有得胜的，因信的人也有受苦的。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希望我们是什么？得胜的，不要受苦的，是不是？这总是我们希望的。但是我们会这样子去希望，是因为我们还是什么？还没有看到神眼光中的一个价值。你知不知道早期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他们巴不得什么殉道啊？ 他们说都要因信啊，啊，我巴不得我是那因信去死的人啊。我们今天也可以说都要因信，但是我巴不得我是那得胜不要死的人啊。你会发现到说，我们都在神的眼光里头没有看清楚神的眼光是什么。39节说，这些人都是啊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看到那些因信得胜的，我们说这何等美好啊，何等好的见证。我们看到那因信而受苦的，我们也要说这是美好的见证。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们都得了什么？神喜悦的名证。在中间35节讲，一个讲到妇人的儿子死里复活，一个讲到说那些人在盼望一个更美的复活。因为为了盼望这个更美的复活，他们就怎么样？我们来看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下面一句是什么？不肯苟且得释放，那是什么意思？不妥协。信仰的事情不妥协 ，no compromises。当我们期望的是我们因信能够得胜，而不是受苦的那一批的时候，等到要不要妥协的时候，我们的诱惑是大的。当我们不在乎我们因信到底是得胜还是受苦的时候，我们面对到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是那不妥协的那一批。因信得胜，是因为不妥协而得胜；因信受苦，是因为不妥协而受苦。得胜不是终点，受苦也不是终点，这两者都是等候一个更美的一个复活。如果你不了解不清楚的话，我们总是还是希望自己是那因信得胜的一批。这些人都是因信不妥协神的原则的人，即使意味着被疏离，成为漂流者，承受苦难，因为神必成就他的应许，施行拯救，哪怕是使人复活，也必然要发生。我们来到这一句话，在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在第38节，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什么叫这世界不配有的人？第一，有信心的人是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为什么会被排斥？因为他们不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中。有信心的人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因为他们不活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中。如果你要这个 slide 可以跟我讲，我可以 email 给你。照相呢说不清楚。其实真正的这个价值标准不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在神的手中。 有信心的人可能会被这个世界排斥，也正因为如此，就更显出他们所渴望的是那个更美的，他们是属于那个更美的国度，也奔向那个更美的复活。什么叫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第二，他们之所以被世界放逐，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根本给不起的那一个更美。许多有信心的人在地上过着客旅寄居的生活，被这个世界所疏离，就好像亚伯拉罕，就好像摩西，他们都承认自己是客旅，羡慕那更美的家乡。如果信心啊，真的把你带向那更美的家乡，它也会让你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觉得是个外人，格格不入。第三，信心是让人离开世界的价值系统，成为客旅。听起来都差不多，但是要强调的，重复的强调，让大家能够明白，成为客旅甚至受迫害。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今世的舒适而活，我们乃是要为那更美的不活而摆上。在我们当中年轻的人，我们一生已经追求惯了这个世界的标准，你的成绩要漂亮，履历要发亮，人脉要有分量，你的照片也要照得非常亮，说话要有什么，要有声量，是不是，你不能小小声讲话。连基督徒的学生学者，你带起茶巾你都想要什么，都想要让人家看好。我们很熟悉这些的评分，GPA 啦，排名啦，老板工作给的 offer 啦，资薪啦，薪资啦，掌声啦，人的评语啦，世界的标准是很具体的，也很迷人的。特别你能够来到这里，你就表示你已经胜过一大部分的人，世界的标准他会立刻给你回报，给你称赞，给你这个成就感。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这里摆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面前的，他是说你若真的凭着信心而活的话，你会越活越像一个外人。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寄居在迦南地，等候另外一个城市。摩西拒绝埃及的身份，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信心不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学会怎么变通，学会怎么两边抓。信心乃是把我们人生的标准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挪开，我们习惯在这个标准里头，所以你特别要注意，一个信心而活的人生，我们不能活在这些标准里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标准挪到那更美的，是这个世界所给不起的。所以我劝大家，我们年轻人， 人生黄金年代是什么时候？你身体最健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岁，你打 NBA 就已经是老人一个。不要把人生最黄金的几年全部奉献给一个不会陪你到永恒的世界，让他给你评分。你可以努力读书，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经营，但是不要把你的灵魂完全配给这个世界，为他而努力。你不要想到说等我有工作，等我成家了，等我有孩子，等我退休了。我们一生一大半的最有能力的这个生命，我们都给了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评价，为这个评价而活。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上。所以我恳求你们，你们需要因着信做选择，好好的明白神的话，神的原则，拒绝妥协，拒绝同流合污。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会失去一段关系，会失去一个机会，会被人家认为说你太傻，太执着。但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活的，不是你不配的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配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乃是奔向那更美的家乡，是为那更美的复活而活，要把你的青春交给这个更大的复活。你这样子而活，这个世界会让你觉得你不及格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个神所称许的人，宁可在短暂里头吃亏，你要持守那一个永不失落的应许。这是年轻人，父母，我们都在努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配得上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了解啊，我也是爸爸啊。你们爱孩子，你们怕孩子吃苦，你们怕孩子被人家看不起，你怕孩子落后，你怕孩子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头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很自然就把自己的孩子往世界的标准来推，我们要赢啊，这不一定要第一名，但是至少要在里头，要进好学校，要找到好工作，要找到好房子，要有一个体面的人生。那是我需要你们想一想，我们用尽我们父母一生的努力把孩子养成一个配得世界的人，这个孩子会不会渴慕那个更美的家乡呢？我们到底把孩子往哪一边推呢？真正的信心会带来疏离，真正的信心甚至会带来逼迫。我们都觉得这些都是不理智的事情，因为我们用世上的标准来衡量，真正有信心的人是愿意为那更美的复活付上代价。这意味着你需要勇敢地做一件反直觉的事情，不要以孩子的成绩成就、名校为目标，不要怕孩子吃亏，不知不觉就告诉孩子妥协一下没关系， 我们很少一开始就对小孩子说你不需要诚实，我们通常都会说什么啊？就这么一次啊，不要太固执，你就应付过去以后再说啊。老师喜欢听什么你就姑且写一下就好了，我们不会直接告诉他不要说谎啊，但是我们却一点一点的把孩子往那里推。我们不会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去教会，但是我们会说功课太多，这个周末有比赛有考试，这一次没去没关系。等忙完了以后再说。我们很多的这个教会，平常我们的聚会，我们都是看我们的行程排得开，能不能把它排开来，才来决定。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能够做多少事情，都是要看会不会影响将来我们要申请的学校。我们会说最近要申请大学，团契的事情就尽力而为，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跟孩子说申请大学的事尽力而为就好，神家的聚会不可停止。我们会为了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会问说我们的信仰何必那么极端，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了神说我们为什么还继续追求世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一句这一句话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思考这句话不是要贬低这个世界，乃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因信而活，凭着信心而活，我们的价值不能再由这个世界来判决，我们的道路也不能让这个世界来安排。不要再成为成绩、收入、名声、舒适、掌声，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标准，不要让这些来衡量我们。这世界的标准给人很可能会给人短暂的这个高兴兴奋，但是唯有神，神所应许的是那永久永恒最高的价值的这个盼望。我们为了信靠这个神，我们也许会被排斥，也许会被人家笑为很傻，那是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在这个世界的标准里头，我们乃是为神而活的人。最后我也求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愿意为信心付上代价的家。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彼此比较的地方。几年前我们的青少年 Youth Group 有好多个啊，进了这个 Ivy League， 就有人对我们的青少年团体很看好。外面的人这么想就罢了，我们教会里面可不要这么想。我们晓得当孩子进到这个 Ivy League 的时候我们会恭喜，但是小孩子不进 Ivy League 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讲，因为里面我们就只知道 Ivy League 恭喜啊，你不进 Ivy League 就不晓得怎么讲话，不晓得怎么恭喜了，因为这是我们的价值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在当中让人发现我的孩子没上 Ivy League 的时候羞愧， 要只为上台领奖的人欢呼，也要为那些因信而默默在忍受痛苦的人能够与他一同的扶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因信而活的一个教会。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转眼仰望你，晓得主你给我们的是那最好的，让我们能够像诗歌所说的，把世界放在背后，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前头，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不单是我们一生，是我们最有价值的青春的时代年代来跟随你。不但是在青春年代的来跟随你，我们也让我们孩子最小一从小就能够来认识他们要为那天上的标准而活。让他们，我让我们一生能够在这世上做一个见证，见证我们是一个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我们是跟随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